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7年冤狱，黑龙江江德荣含冤离世；内蒙古祁红树屡遭冤狱迫害，妻子在困苦中离世；曾被冤判12年，黑龙江马继英又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江德荣先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7年。在狱中，他遭受各种酷刑折磨，被迫害至肺结核、胸腹水、哮喘、咳嗽等症状。出狱后，江德荣又遭经济迫害，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于今年3月中旬含冤离世，终年51岁。江德荣原是大庆油田安装公司保温分公司的电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工作中兢兢业业，受到同事好评。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德荣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到中共当局的非人迫害。2002年，当局怀疑江德荣参与大庆地区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于是大庆国保派出所等多名警察利用消防车云梯直抵江德荣家3楼阳台，砸碎窗户玻璃，闯入家中绑架了江德荣并抄家。江德荣被固定在铁椅子上6天6夜，遭酷刑折磨，然后江德荣被送到大庆市看守所和萨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同年11月，江德荣被大庆市红岗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大庆监狱迫害。期间，江德荣不配合所谓转化，不穿囚服，不报号，多次被殴打，关注小号，严管迫害。江德荣被迫绝食反迫害，被强行插管灌食和灌盐水。原本身体健康的江德荣，由于迫害致使他患上肺结核、咳喘、上不来气、胸腔积水，人瘦成皮包骨，说话行走都困难，连平躺睡觉都喘不上来气。2012年9月，江德荣每月1200元的生活费以及其他补助费均被单位停发，他的工资卡也被作废。警察和街道人员还时常骚扰江德荣，使他的生活不得安宁。在身心和精神受到极大的压力下，江德荣的身体每况愈下。今年3月，江德荣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祁红树先生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3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近15年，并失去公职。祁红树的妻子饱受生活精神的折磨，于今年5月含冤离世，终年60岁。祁红树是赤峰市松山区红花沟金矿中学的教师，妻子刘桂英是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柴胡篮子金矿职工。夫妇二人因修炼法轮大法，道德升华，身心健康。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祁红树夫妇两人的境遇便陷入深渊。2004年，祁红树因给学生讲法轮功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在松山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5个月。期间他绝食抗议迫害，狱警在给他灌食时还给他灌过大便。祁红树后被非法判刑3年，在赤峰四监狱遭受迫害。2009年出狱后不到2年的祁红树再次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5年，再次被劫持到赤峰四监狱。2016年祁红树又被松山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半，勒索罚金20000元。祁红树第3次被劫持到赤峰四监狱迫害。在狱中，祁红树受到非人折磨，有专职狱警迫害他，比严管迫害的程度还残酷，不许家人会见。因为祁红树常年身陷囹圄，妻子刘桂英一人带孩子维持生活，生活得异常拮据。而且她因丈夫遭迫害而担心，使她的精神和身体饱受摧残。今年5月，刘桂英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6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法轮功学员马继英女士被哈尔滨市法院非法庭审。马继英今年68岁，家住黑龙江省通河县。他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受中共人员的骚扰、绑架勒索、非法关押等迫害。马继英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次，累计冤狱四年。她的丈夫不堪压力，被迫与她离婚。2007年，马继英在租住房内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又被法院非法判刑12年。2020年10月，马继英在哈尔滨市方正县高铁站过安检时，被铁路公安警察绑架，警察抢走马继英随身携带的物品，有笔记本电脑、内存卡、真相卡片等私人物品。随后，警察又到他家中非法抄家。马继英被警察绑架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因所谓证据不足被放回家。2022年，马继英多次收到哈尔滨市法院的传票，警察在他家门口安装监控器，严密监视他的行踪。6月6号，马继英被哈尔滨市法院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忘的故事，可贵的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日。在我22年的修炼过程当中，经历和见证过的故事很多，和这些故事相关的人，有的我只见过一面，有许多我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故事我从未忘却。这些故事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我的记忆深处，熠熠生辉。我拾捡其中的一小部分，串珠成串，与大家共同分享。第一部分，北京上访时的同监舍同修。1999年7月，协党魁首江泽民开动全部镇压机器，以恐怖之事造谣诽谤诬陷法轮大法及大法师父。很多大法弟子认为政府不了解真相，都想用自己的修心向善、身体健康的经历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证实大法的美好，还师父清白。众多的大法修炼者前仆后继来到北京，走上了和平请愿之路，只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说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等待这些善良人的是镇压、酷刑、监狱，甚至还有未知的去向。大法弟子为了不牵连本省官员、单位领导，不报姓名、不报地址，于是很多鲜活的人变成了黑户，成为公安数据库里一个个冰冷的数字编号。2000年6月，我和妹妹进京为大法和平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北京郊区的十里渠收容所，被女警强行裸体搜身后，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狱方不卖给我们任何生活用品，监舍里连被褥都没有，条件很艰苦。由于去北京的大法弟子太多， 每个监舍里都塞得满满的。我所在的六人通铺监舍里有20名左右的大法弟子，这些修炼人都非常善良，做事都为他人着想。由于人多床少，大家都抢着睡在冰凉的地砖上或散发臭味的厕所旁，把木板床铺让给其他人。有的同修每晚只是靠着墙壁坐着睡，只为了让其他同修睡觉时能舒展一下腿。恶警故意把监室里的纱窗都撤走了，夜里明亮的灯光会把蚊子引来更多。郊区的蚊子又大又毒，同修们都被叮得全身大包，睡梦中都会把红包挠破出血。一位矮个子胖乎乎的老同修每晚睡很少的觉，抡着一件衣服为大家撵蚊子，想让大家睡得安稳一些。一位老同修撕开自己的白背心给大家当毛巾用，仅有的两卷手指大家都节省着用，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新手指。虽然如此，大家那颗修炼向善的心谁也动摇不了，一起背法，一起练功，互相鼓励，大家都很平和安详。一，为打人的警察落泪的老同修。老同修身材高大，皮肤白里透红，谁也看不出他没修炼前曾患多种严重疾病。如果他不说自己已经72岁了，我以为他只有60岁左右。老同修的方言很重，认真听才能听懂他的话。一次老同修被非法提审，回来时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大家很关心，问他是否挨打了，因为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老同修点点头，说起了经过。年轻警察审问老同修从哪儿来的，老同修就讲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个警察自己修炼后所有的病都好了，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家庭和睦了。最后老同修说，我不能告诉你姓名地址，如果说了会让我们那儿当官的被撤职，他们能当上那个官也挺不容易的，不能连累他们丢了官。那个警察根本不愿意听，开始拳打脚踢。老同修看着那个警察恶狠狠的样子，很可怜他，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边哭边说，我已经70多岁了，比你母亲岁数都大，你不能这么做哟，你这么打骂修炼人是在造业啊，将来会下地狱的，要偿还的，你将来可怎么办呢？大家听同修讲述后都为那个警察叹息，佩服老同修的善良，感佩他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二，徒步3天进京正式法的同修。监室里有一位肤色稍黑的同修，我刚见到他时他很憔悴，一手捂着胸部，很痛苦的样子。他在天安门广场遭到了警察的殴打，肋骨被踢伤了，胸部已经疼了很多天。这位同修应该不到30岁，听口音似乎是江浙那一带的人，穿的衣服是地摊上最便宜的那种，身上带有常年劳作干活的痕迹，生活应该很艰苦。后来交谈中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要走几十里的山路才有车坐，没钱的他只借到80多元，带着自己做的干粮走出了大山。那仅有的80多元钱到不了北京，他买了一张离北京最近的车票。下车后他开始步行，走了3天，也饿了3天，最终找到天安门广场。他只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同修那种对大法、对师父的虔诚与坚信令我感到震撼。三，害怕也不说出姓名地址的同修。一位年轻同修总爱和我在一起，她是南方女子，看上去娇娇柔柔的，像个文静的高中女生。她的小孩刚刚2岁多， 我问他想孩子吗？他点点头。他告诉我他胆子小，愿意和有正念的同修在一起，让他也有正念。我问他，既然胆子小，为什么还来北京呢？他说，我觉得应该来就来了。同修们决定绝食抗议邪恶的非法关押。有先进来的同修告诉我们，前些日子有位女同修在插管灌食时插到了气管里，当场窒息而亡。在绝食抗议的第四天，我们遭到野蛮灌食。灌食的屋里两侧分别摆着两张铁床，床栏杆上有四个手铐，能把人靠在床上固定住。几个男犯人在一旁虎视眈眈，准备鼻饲灌食，就是用胶皮管子从鼻孔经过食管插到胃里。给我插管时，我心里一直默念，你插不进去，插不进去。结果他们就一遍一遍地插，又换人插，折腾了老半天，怎么也插不进去。我被插烦了，心想，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插完得了。就这一念，管子秃噜一下就进去了。那种不知该怎么办了的无奈感觉令我很是郁闷，不觉就啊大喊了一声。后来明白了，如果当时想不许给我插，那也许就不给我插管了。回到监室后，我看到年轻同修浅粉色的 T 恤上有个大脚印，他告诉我，我就在你的后面，我听到你在灌食的屋子里惨叫，不知你咋样了，心里很害怕。轮到我时，我说我已经吃饭了，不用灌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说，吃了也得灌，他们就是为了折磨人。然后那个人问我，怕不怕？我说怕。他问，说不说哪来的？我说不说。后来那人就踹了我一脚。我没想到我的一声大喊会给同修造成那么大的恐怖压力，我觉得很惭愧。同修是那样的纯净，心像水晶一样干净清澈。几天后，我被我单位的领导找到，带回家乡非法关押。他们付给北京警察3000元，这样我就不在我省进京上访的名单上。因为那时江泽民下令，哪个省大法弟子上访的人多，就撤哪个省官员的职。所以那时各省市都有拦截上访大法弟子的驻京办人员。驻京办人员从北京警察手里买回一个不上册的大法弟子，会花3000至5000元不等。北京警察很是发了一笔大横财，这也是北京警察极力审问大法弟子姓名地址的原因。而当地警察又把这笔费用转嫁到大法弟子身上，有的大法弟子甚至被勒索几万元钱。那些长期审问不出姓名地址的大法弟子被大客车运走了，一车又一车。几年后，当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血腥罪恶被揭露出来后，我才猜到运走的那些大法弟子有可能是被关进了秘密集中营或地下医院，成为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供体，成为无辜的受害者。2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些同修，也不知他们的任何信息。每当我想起那些同修，都衷心期盼，他们依然都健在，依然走在修炼救人的正路上。第二部分，同修让我明白善与无私。我的生命特点一直是刚强冷漠，缺少柔善，说白了就是比较自私，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善。在我的观念中，觉得说话和气，别伤人，谁有事求到头上，能帮就帮帮，不去占人家便宜，别做缺德事，就是个善良的人了。而我的同修们用他们的行为让我体悟了善的表现与无私的内涵。一，都是众生，谁吃了都是众生吃了，谁吃了都行。 2000年7月，我和妹妹从北京被带回本地关押。10月1号期间，政法委官员来视察监狱时，我们几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递交了一封真相信给他，要求无条件释放。事后，看守所开始报复性搜监，把过节时家里送来的食物甚至咸菜都拿走了，说扔大沟里了。我信以为真，心里很可惜那些食品。妹妹平静地对我说，他们没扔，他们就吃了，东西没下。我一听马上愤愤不平地说，那就当喂狗了。妹妹听了后只是祥和地对我说，姐，都是众生，谁吃了都是众生吃了，谁吃了都行。我一下就感受到了妹妹同修巨大的善，明白了善的一层内涵，受到了很大震动，认识到了我俩修炼境界的差距，心里很羞愧。二，快过年了，给你送点吃的。2016年因做一个项目需要占用许多时间，就没去工作，那一年也就没有收入了。同修大姐给我送来一袋大米，说是亲戚送的，她吃不了那么多。我知道她是怕我不收才这样说的，我感受到同修的那种善意。快过年时，我简单买了一点东西，我觉得这些足够了。同修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特意拜托他的姐姐买来新鲜猪肉、宽刀鱼，开车就给我送来了，说快过年了，给你送点吃的，你就别买鱼和肉了。我很感动，心里暖暖的、酸酸的，感受到同修的那种真切的关怀。同修是怕我舍不得买呀。同修用他的行动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善待他人。三，钱不重要，人最重要，修炼最重要。2000年12月，通过绝食反迫害，我被无条件释放。单位要求写三书，放弃修炼才能上班，我拒绝了。从此以后，我以打工为生。许多人都很惋惜我放弃了那清闲自在的工作，但我自己知道，大法给了我新生，重塑了我的人生，启悟了我的向善之心。在做好人的过程中，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再学会为他人着想中，我可以放弃工作，甚至我的生命，但是我不能放弃良知与正义，不能放弃大法，因为那是我生生世世都在寻觅的，践行这部法，证实这部法，维护这部法，是所有大法弟子的毕生心愿。我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宽裕，但我遇到困难时，总会有帮助我的人，我一直对他们心存感激。C 同修就是其中的一位。几年前，在我困难时，同修借给我10000元钱。那几年正是拨打语音电话救人很普及的时候，需要的资金很多。我打算每月拿出200元。同时把我先后用过的两台电脑钱，合约6000元，是不知名同修拿的钱，返回到大法项目上。我觉得不应再占用大法资源。我去和同修商议，同修听完我的打算，又爽快地借给我6000元。当我还给同修这6000元时，同修说，这6000你直接放在救人项目上吧。先前的10000我也不要了，你别当成负担就行。我能感受到同修的诚意与对钱财的淡然，这样的事情也只有修炼人才能如此坦荡。常人别说不要了，借钱时都会考虑你能不能还上，甚至还得要利息才行。最后我和同修约定，如果到正法结束了我还没还上，那就算你给我了，如果我有能力还你了，你得要。同修诚恳地对我说，钱不重要，人最重要，修炼最重要，放下一切心，什么都别执着。我感受到同修一心为别人着想的善念， 同修不想让我因着急还钱而产生执着。这以后，每次还钱时，同修都说，不欠了，不欠了。我知道他从来都不记得我还欠他多少，但我又怎么能忘呢？我始终都记得。第三部分，明真相的同修家属。一，司机大哥和同修的儿子。司机大哥和同修的儿子我都不认识，他们都不是修炼人，但他们通过身边修炼的亲人的言行变化，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都认为大法好。我只是从同修那儿听到了他们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大约是在2001年冬天，同修们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的真相，下乡散发真相资料。司机大哥开车，同修的儿子也去帮发真相材料，结果遭举报被绑架到了公安局。那时正是邪恶最疯狂的时候，此事被定为重案要案，十多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受审问。男同修受的迫害最严重，殴打、吊铐、背铐等等酷刑，同修们浑身是伤，一同修留下了轻微的残疾。司机大哥和同修的儿子也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受到威胁恐吓。即使如此，他们什么都没告诉警察，很有正义感。记得当时我的公公讲了一个事儿，公公的一位朋友是医院的院长，医术很好。一个打人的警察找他看病，据说胳膊抬不起来了，又肿又痛。诊断时用力过度，肌肉拉伤了。警察的凶狠可见一斑。二，同修的哥哥。同修的哥哥不修炼，但他做的一些事情很让人佩服。他是做销售的，常年不在家，各地跑市场，人很热心善良。每次他回来都要换真相币，或者拿钱给同修，让同修用在讲真相的项目上。每次拿1000元到3000元不等，有时拿出5000元，几年如此，最少也有2-3万元了。他常年花真相币，也堂堂正正的给别人换。记得有一次同修刚给他换完，2天后又来换钱了，我很吃惊他花钱的速度。原来他到商店买东西，付完真相币后堂堂正正地问店主，你换不换这钱，花这钱有福报。告诉店主法轮功是好的，自焚是假的等等。那个店主和他换了500元。他坐火车来回走时也会给身边的旅客讲大法真相，没有怕心。如果遇到了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会很高兴地告诉人家，我家里也有亲人和你一样。同修的哥哥有一颗难得可贵的赤子之心。三，我的亲人们。我的奶奶和两位姑姑都是明白大法真相的人，支持并且保护大法弟子。姑姑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都得了福报。奶奶经常对亲朋好友们说，我们家的孩子是最好的，孝顺、懂事又仁义，如果不是邪党迫害，我家的孩子是最有出息的。如果知道了什么坏消息，会赶紧告诉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注意安全。一次，他让我们告诉同修们不要在汽车站乘车，公安局让车站人员注意大法弟子的行踪，发现就举报。奶奶说，快告诉你们的人，可千万注意。在这些年的恐怖迫害中，老人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有一年，全县非法大搜捕，警察先找到了奶奶家。他们走后，奶奶颤抖着手赶紧给我家拨电话，可越着急越拨不通。我家被抄家了，妹妹同修被迫流离失所。事后，奶奶一直很自责，责怪自己没用。原来奶奶在紧张之下每次都拨错了号码，所以一个都没打通。奶奶在89岁时因脑瘤压迫视神经，双目失明，到省城医院去看病。 那个曾经给奶奶切除过部分脑瘤的主刀医生还记得奶奶，对我的家人惊呼，他还活着呢，按他的病情顶多能活一两年，这都过去四五年了。那年就告诉你们了，主干上的瘤子切不了，现在更不能动了，没有治疗价值了，回去吧。其实奶奶85岁那次手术后，我一直教奶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可惜她只肯念而不肯学法练功。奶奶失明后生活中的不适应让她常常偷偷的哭泣，大法就给她展现神奇的一幕，她常常能看到不是这个空间的眼睛看到的，是天目看到的，屋子里到处开满了各种花朵，各式各样的，她都不认识是什么花，非常漂亮，一簇簇一串串的，连厕所里都开着满满的花。奶奶睡觉时经常做梦，在梦里脚一点地就飞起来了，只是飞不高飞不远，她就再点地再飞，飞得很开心。奶奶91岁时离世，没有经受多少身体上的痛苦。两位姑姑都支持大法，理解我们，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姑父曾把非法搜捕中走脱的妹妹用摩托车送往外地，妹妹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时，姑姑去探视过，只是监狱方面没让见，姑姑很是难过。那些年姑姑们都会给妹妹存钱。四年前，小姑姑家位置很偏僻的平房出乎大家意料地被拆迁了，换了两处楼房，谁都没想到那里能成棚户改造区。我知道他是得福报了。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都让我感动，让我钦佩。法轮功修炼者20多年来坚持做一个好人，顶着压力冒着危险在向世人讲清真相，致力于救人。瘟疫发生后，他们发自内心的要救度世人，告诉人们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告诉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远离灾难。他们向世人赠送的是避开瘟疫的灵丹妙药，赠送的是救命的良方。真心希望所有有缘人都能尽快从心底里摒弃中共，退出邪党组织，敬天信神，从而平安度过大疫劫难。大法弟子愿世人觉醒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检举参与迫害的国宝等人员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7日。近期利用中共倒查检举迫害我的公安国宝人员，过程中去怕心，放下人的执着，坚定的信师信法，师父加持我，让我忽觉身轻慧窍开。忽觉身轻慧窍开，选自《红银武》，赞神韵演员。悟到了法理，我在这里要先谢谢师父。迫害开始时，邪党打着法律的幌子迫害法轮功，我就以为法律是为邪党服务的，公检法都是邪党的机构，邪党不会跟我们讲法律，从而面对邪恶的迫害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想不起来也不敢运用法律反迫害讲真相。但是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彻底改变了我的这种错误的想法。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到省公安厅信访，那天是厅长接待日，我向接待人员咨询了一个问题：法轮功按真善忍原则教人做好人，净化心灵，道德回升，去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人练了？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却叫我坐在旁边等着。我也没想什么，就坐在旁边的长条凳子上等着。等了很长时间，等来的不是厅长，而是从警车上下来的便衣警察。一个便衣说，法轮功问题他们解决不了，他们叫我们来解决。他说着就让我上了警车，把我拉到国保大队，对我进行了一番非法审讯，还要我签字，被我拒绝了。然后又把我转给了另外一个区的国保，又对我非法审讯了一番，前后折腾了三四个小时才放我回家。当天晚上，我们单位的协党书记和保卫科的人又来到我家中，对我骚扰了一番。接着我所在区的国保又来抄了我的家。我一个合法公民，堂堂正正的在厅长接待日信访，这样一个再合法不过的行为，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信访人员叫来三个区的国保警察绑架迫害。当时我又委屈又无助，痛苦到了极点，后悔自己不应该去信访。可是他们的流氓耍到这种地步并没有结束。没隔几天，我所在区的610在我们单位专门为我办了一个洗脑班，单位的保卫科、工会、退休办的人员也参加了。洗脑班的第一天，他们放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给我看。我说这都是假的，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还有机会为我办洗脑班吗？晚上让我回家了，说叫我明天再来。那天晚上我和同修进行了交流切磋，在师父的点化下，我们认识到了邪恶冠冕堂皇地利用法律迫害我们，其实他们才是在真正的践踏法律，破坏法律，我们应该还法律的本来面目，惩恶扬善。于是我连夜写了一份申诉状，有理有据地把这些天他们践踏宪法、法律的所作所为一一摆了出来，严肃地指出他们的行为是在违法犯罪。第二天来到了洗脑班，我把这份申诉交给了610主任，他拿着我的申诉出去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起初房间里还坐着几个人，怎么过了一会儿这几个人也出去了？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没有人来管我了。我出来一看，来的时候一个院子里停满了小车、警车的，怎么现在一辆车也没有了？我想了想，就自己回家了。第二天610主任来我家，也不提洗脑班的事了。我说我的申诉你们看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的迫害不止，我控告不止。610主任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什么，最后他说我们是来请你们全家出去吃饭的。我说饭我们不去吃了，你们必须停止对我的无理迫害。最后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邪恶解体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我悟到我做对了，这是师父要的，这件事让我增强了利用法律讲真相、揭露邪恶的信心。从去年二月份起，中共政法系统对违法办案的公检法人员整顿，声称过筛子，查处12宗罪，并倒查20年。12宗罪其中的徇私枉法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等等，都是涉及迫害法轮功的重罪。有同修交流说，倒查就是曝光20余年的迫害，揭露20余年的罪恶， 让这些血与泪的控诉呈现中国最高司法以及各级司法，迫使参与迫害的作恶者跳出迫害有理的怪圈，站在被告席上审视自己的所为，以致良心的发现，良知的觉醒。这是政法进程到了这一步，是师父宏大的慈悲，目的是尽最大的努力给他们最后得救的机会，挽救更多的人。开始我对倒茶也很麻木，觉得是常人的事，自己那点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再加上几年前家人同修被迫害，邪党恶徒骗我去拿家人的东西，把我也绑架到了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那时正念不足，受不了那里的苦，做了违心的事出来了。回来后我加强学法，发正念，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放下了一些东西，但怕被迫害的阴影一直没有去干净，要检举恶人还是怕招来报复。想到了当年在看守所30天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是度日如年，想到了家里的老伴儿还需要照顾，这不都是人心吗？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打在了我的心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瞬间怕的物质没有了，我是大法弟子，就是要兑现誓约，助师救人。之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整理了之前在公安厅上访被非法审讯，以及几年前这次对我非法拘留30天所有涉及到的单位或个人的违法事实，也就是我的被迫害经历。根据迫害我的相关部门，分别向举报平台发送了我的举报材料。当我把举报材料发到平台上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每一个举报都是一个封条，定住了所有的邪恶，就像能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的封条一样。顿时我激动不已，泪流满面。此时此刻我好像又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我要堂堂正正地利用法律讲真相，揭露邪恶，开创更好的救人环境，救更多的人，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兑现自己的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外求这个习惯得改》，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6日。作为大法修炼者，都知道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可是在实修过程中，没修好的这面表现出来很常人态。在遇到心性观时，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向外求、向外推这个东西，多年来我苦恼于此。封城这段时间，天天待在家里，有了充足的时间学法，我开始顺序的学转法轮以外的所有讲法，不断的学，不断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向外找就不是真正的修炼人。我开始加强加深去理解这方面的法理，但放下书，在日常生活中，每当脑中浮现出以前整体配合中的某件事情时，心中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当时自己是对的，是某些同修没有配合好。更可怕的是，这时候还会动脑思考，引用各种法给这种心找借口。有时候 这种思维过程会持续数十分钟，可是过后静下心来时，发现自己又在不知不觉地按着常人习惯向外看。今天我看到了师父讲的这一段法，师父在《大法经文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真正有严重问题，你倒是可以正常反应，但是这么多年形成了一个习惯，老是看不上谁的心，很难收，习惯了向外找，这个状态我要给你们去掉，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你们去掉，不能再这样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我顿时恍然惊醒，明白了一些道理，在喜悦中开始反思。这个法是师父12年前讲的，自己当时没有认真学，看了两遍就再也没看过，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不重视所有讲法。因为每一次的新经文都是师父发现我们存在着某些普遍性的问题时，怕我们走不好而讲的，所以不重视各个时期的讲法就会导致出现问题，真的是愧对浩荡佛恩。回头看那段修炼路，其实当时自己如果能做到静心多学几遍的话，那么应该会有所收获的，因为这其中有一个自己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了的法理。我记得2005年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提到了不让人说这个问题，那个东西师父已经给我们拿下去了，只剩下了一个习惯需要我们自己去改。也就是说，不让人说这个心对应着一个物质，一个东西。当年我明白这个道理后，感觉在不让人说这个问题上很轻松的就修过来了。如今借鉴那段修炼过程，再看向外推向外求这个状态，师父已经把这个状态对应的那个东西给我们拿下去了，只剩下常人表面形成的这个习惯了，这个习惯我们得改。认清了这一点后，我感觉如释重负，轻松了很多，不再觉得向外求这个问题难修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修炼永不懈怠》，作者陕西汉中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9日。我是一名刚刚进入大学的大法弟子，我虽年轻，但修炼大法已经十几年了。一，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自幼体弱多病，是医院的常客，咳嗽、气喘、肺炎随时发作，尤其是作为女孩子难以启齿的疝气病。疾病与药物的摧残折磨得我面黄肌瘦，两只手像鸡爪子，整天躺在爷爷奶奶的怀里，因此我没上过幼儿园。爷爷奶奶是大法弟子，就天天教我读转法轮、背红吟、练功。可能我与大法的缘分颇深，3-4岁时便能将红吟、红吟二流利地背诵下来， 双盘也很轻松，有时可以盘一个小时左右。爷爷奶奶一有空就陪我学法练功，我的身体逐渐的好转。到五岁时，我身患的所有病症全都不治而愈。我从一个连快步行走都不敢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蹦蹦跳跳的活泼的女孩子。二，头卡在玻璃碴上毫无伤痕。一次我在床上狂欢翻跟头，不小心一头撞在床前衣柜的玻璃上，玻璃门撞了个大洞，我倒立在里面，前颈搁在下面的玻璃碴上，上面的玻璃掉下来砍在后颈窝，我却哪儿也不痛。爷爷奶奶把我小心翼翼地抱出来，清理完玻璃碴，我全身竟没有一点伤。那可是在炎热的夏天，我穿着短袖短裤，要不修大法，要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我深深感受到修大法真幸福，有师父保护真幸福。我从上学前班开始，每天晚上写完作业后，就和爷爷奶奶一块儿学法练功，一起去贴真相不干胶。有一次，我想往一小区大门外的宣传栏里贴一张真相不干胶，就有几个小孩在那玩，我就心里求师傅，叫小孩离开大门。我刚想完，院里就有人叫小孩赶快回家睡觉，几个小孩马上跑进院子里去了。我顺利地贴了几张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师傅真是无所不能，弟子想什么师傅都知道，什么都能帮。三，守心性，忍难忍之事，柳暗花明。三年级刚开学的一天，班主任叫我收每个同学1元电话费，我如数收全交给班主任，就我本人没交，因在报名时班主任欠我1元钱没给我，我想这样两顶刚好。上课时班主任说，还差1元钱，是谁没交钱？我举手说我没交。班主任一下子冲到我面前，强迫我伸出手，狠狠地打了我一教棍。顿时我的手起了一道血棱，疼得我浑身发抖，差点倒在地上。班主任把我作业本扔在地上叫我重写，我没有重写，后来得了98分，并当场宣布从现在起取消我的班长职务和以往的所有荣誉称号，还罚我站了一堂课。我委屈的泪水连连，但没有吐一个辩解的字。下课了，同学们围着我暴打不平，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为人。我曾在操场捡到13块钱交给老师，后归还失主。在马路上捡到钱，我送给路上行走的残疾老人。所以同学们估计我不交钱肯定有原因。同学们拉的拉，推的推，叫我去找校长，让校长看我手上的伤，向校长道出冤情。我竭力控制自己，丝毫没有动心，因为我心中有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我遵照师尊的谆谆教诲，守住心性，依旧以祥和的心态看待班主任。事后不到一周，班上纪律一团糟，副班长管不了。有一天班主任私下对我说，你还是当班长，以前的荣誉还属于你的。这时学校正在给优秀班干部和3好学生拍照， 班主任叫我快去拍照，我借口没穿校服不去拍，他急忙去借来校服，亲手给我穿上，拉我去照，再次把我的照片贴在了光荣榜上。可是我这时人心出来了，却越想越想不通。班主任作为一名教师，为人师表，你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打我、损我，把我羞辱得无地自容，现在又想利用我给你排忧解难，你却不当众公开说这是什么做派，我越想越恼火。这时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师父的法又一次点醒了我，我不再去纠结班主任的对错了。第二天我又重新承担起班长的责任，班上的状况又恢复了正常。期末学生手册上，班主任给我的操行评语中写着，你是一个品学兼优、不露内秀的女孩子，你是我的得力助手。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四，修炼要永不懈怠。后来我在初中高中阶段，以课程繁重、作业多为由，放松了学法，放松了修炼，言行上与常人相似，学习成绩不断下降，同时也感到很吃力，总是无法平衡学习与学法的时间，觉得学法耽误了学习，所以一再放松，导致高考时成绩很不理想，决定复读。在爷爷奶奶的督促下，我反省自己，认真重读了师父的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明确了学法修心的重要性。每周六回家，作业再多，我也要坚持学习讲法。师父给我开启智慧，复读这一年，我的收获很大。老师讲的有些知识，从前一直懵懵懂懂的，到现在豁然开朗，学习成绩提高很快。2018年高考时，我心里平平静静，一点也不紧张，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并被第一专业录取。感谢师父把最好的赐予弟子。我还有很多人心没有去，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无论迫害形势多么严峻，我都不会放弃修炼，在最后的关头不放松不懈怠，遇事向内找，跟随正法进程，不断精进实修，随师父圆满回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